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又来到周末，我们一起上课和学习的时间。我不知道在你的教会有没有成人主日学，如果有的话，又在学习什么样的内容和课程呢？我自己所在的教会是有成人主日学的，而我们现在所学的课程《职场圣徒》就是我在教会学过的，因为当时在教会中引起很大的讨论，大家反响都很不错，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教导和学习，所以我就把这个课程带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重新的学习，也盼望这样的课程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课程的第11讲，我们一起探讨有关平衡的话题。平衡是一个今天非常熟悉但却又非常模糊的词汇，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成功人士应该是平衡的人，你应该平衡你的工作和你的婚姻，还要平衡你孩子的健康与他们的运动，平衡你的社会关系和社交活动、教会生活等等。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关于平衡的智慧或者平衡的艺术这样的教导。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在生活中试图去完成的任务真的是此起彼伏，多如牛毛。我们想要成为忠心的教会成员，在公司里我们也想做忠心的员工，也想做忠心的朋友，还想做忠心的父母、忠心的丈夫以及忠心的儿女等等。但是亲爱的朋友，可别忘了，作为基督徒，你还要传福音、门训、自己的属灵操练、读经、祷告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你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去寻求平衡的智慧和艺术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想要讨论的话题。但是我并不是要教你如何平衡生活中此起彼伏的优先次序，我们今天所要告诉你的是，基督徒追求的不是平衡，基督徒不是平衡的人。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呼召上，我们都有一位在上的上司，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平衡耶稣和其他事情。我们需要确保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要回到有关呼召的教义，或者说呼召的神学里，也就是我们几周之前讲到的内容。当我们打好这个基础之后，我会回顾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些呼召、一些身份、一些角色，并且看看我们该如何取舍。我的盼望是我们都能成为喜乐的、不平衡的、与耶稣同行的人。首先，让我们回顾有关呼召的教义。呼召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首要的呼召，一个来自基督的呼召，呼召我们走向基督，为基督而活。这一呼召就是成为基督门徒的呼召，让神在我们一切手所做的事情上得荣耀的呼召。正如圣经所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我们的首要护照，也就是得着救恩和成为门徒。这是为什么我说平衡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要平衡做主门徒和生活中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成为基督的奴仆，我们都不应当追求平衡，而是完全的属乎基督。这是我们的首要护照。然后呢，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蒙拯救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我们的次要护照。哥罗西书三章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是要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我们生活的其他层面平衡，我们是将我们的整个生命用来服侍神，荣耀神。那什么是你的次要护照呢？你的次要护照就是神已经清楚地放在你的生命中，透过他的话语、他的护理和他的命令，要你在现在的处境下去承担的责任。亲爱的朋友，你的次要护照是什么？这些次要护照都是出于神他的美意。你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它不是你很多社会身份之一，而是你的首要责任。而你的其他责任都是被这一首要责任所定义的，其他责任也围绕着这一首要责任而去开展。思想一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为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看见了吗？这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其他的无论做什么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门徒这一首要身份来组织的。你的次要护照是什么呢？次要护照就是神根据他在圣经中的命令，以及他因着护你和保守你进入的各种处境。这些次要责任都是我们要努力完成首要护照的具体领域。你还是一个学生吗？神已经给了你做学生的次要护照，一个跟随耶稣并且把荣耀归给神的学生。你是一个丈夫吗？神已经给了你做丈夫的次要护照，一个跟随基督并且把荣耀归给神的丈夫。那么你已经退休了吗？神已经给了你退休人士的护照，一个跟随基督并且把荣耀归给神的退休人士。你正在找工作吗？即便是那个时候，你也要明白，从神而来的次要护照就是一个失业者，并且神要用你失业的时间跟随基督，并且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的次要护照。关于次要护照，我们要明白三件事情。首先，次要护照的存在是为要满足和支持首要护照。换句话说，你的每一个次要护照都是那位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交托给你的责任。其次，你的首要护照是首要的。如果我们在做主门徒这一首要护照上不忠心，那么次要护照再优秀、再有成效，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从天国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若不是出于信心，也就是说，若不是为了让神得荣耀，都是在浪费时间。第三，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次要护照来荣耀神。 思想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那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如果你不愿意为着神的国度而使用你的次要护照，你甚至应该怀疑你是否真的被主赦免了。你是一个丈夫吗？最大化使用神给你在这方面的恩赐，回应他的呼召，借着造就妻子而荣耀主吧。你是一个母亲吗？最大化使用神给你在这方面的恩赐，回应他的呼召，借着养育儿女而荣耀主吧。你是一个职员吗？是一个在公司上班的员工吗？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吗？一个退休的人吗？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回应神，并且荣耀主。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如何将呼召的神学，或者说呼召的教义，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关于呼召的神学怎样能够平衡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多个次要呼召中平衡并且服侍那个首要呼召呢？我们可以尝试有五个应用。第一，对每一个次要呼召，圣经都给了我们一个及格线，一个对这一次要呼召忠心的最低要求。你可能还记得几周之前我们讲过，对所有的次要呼召来说，我们的目标都是要被主看为忠心，因为我们的生命应当被用来指向那位良善的、可信和持守应许的上帝。当然，往往我们挣扎于什么是更加忠心的，比如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知道什么是不忠心的。如果我违背神的命令，在我的次要呼召上不顺服神的时候，那就是不忠心的。比如如果一个弟兄不供应他的家庭，不去找工作，那么他就是在违背圣经，并且需要悔改。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在某个次要呼召上不忠心，那你就是没有达到圣经忠心的要求，那个及格线的标准。第二个应用就是，除了及格线，也就是最低要求之外，圣经还给我们责任，要我们在所有的呼召上都荣耀神。就像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的比喻所看到的，那两位忠心的仆人之所以被看作忠心，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他们所有的资源来服侍和荣耀他们的主人。他们赚了五千还是两千银子反而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投入了自己的资源和精力。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所说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极大的重担，因为人生成了一个极大的优化组合，我们每天都会忧愁自己是否的确在每个资源上都做了最优处理。但是我们要思想神的本性，他是一个蛮有恩典和乐于饶恕的神，这应当给我们带来自由，因为这意味着说我们并不需要最大化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和呼召。举个例子来说，我想要给孩子们选一个学校，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另一个区的某个学校比我的孩子现在按学期入学的学校更好，更能发挥孩子的天性和才华。但是这就意味着说我每天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接送孩子上，每年的学费呢也花更多钱。很显然，去那个学校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说这是神所赋予我的父亲角色和儿女资源的最佳管理，对不对？也可以更好地训练他们的思想和能力，还可以彰显我作为父亲的慷慨与爱。但是 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我的责任是在我所有的次要呼召上忠心。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呼召，并不是我作为一个人所有的呼召。所以呢，我在这个呼召上过多的最大化，有可能让我在另一个呼召上不忠心。任何没有违背圣经的选项都是可以考虑的，而我们的责任是使用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所有的呼召上都尽忠。第三个应用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老板，这应当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自由。你不会，而且永远都不会面对一个处境，是自己无法在神给予的所有次要呼召上顺服耶稣的。你会有限制吗？当然。这些限制会让你两难吗？当然。但是你要看这些限制是那位伟大、全能和慈爱的神为你精心设计的，而不是随机发生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忠心意味着找一个方法能够打破某个限制，而有的时候呢，忠心意味着接受某个限制，把它看作是神给你的设计，而不是太快的想要越过它。第四个应用，有的呼召是固定的，有的呼召是可变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错误的使用呼召这个词来表达说，神好像奇迹般的给我一个特别的旨意，不是我主动的选择。比如神呼召我做一个宣教士，或者神呼召我做一个律师，做一个教师，做一个职员，或者神呼召我出去创业等等。但是除非神在圣经里写了，否则更好的表达方式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应该做律师，我应该去创业。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我很想做一个律师，因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可变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些呼召不是你主动的，不受你控制，而且你也无法改变。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你就蒙召做父母；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蒙召做一个教会成员。清晰且不可改变的呼召与不清晰的呼召之间，我想你一定非常清楚重要性的排序。那第五个应用，我们的目标是在所有的次要呼召上都被看为中心。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努力不要在任何次要呼召上不忠心或者不顺服，也意味着我们要在每一个次要呼召上对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都忠心。持有这样的理念，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和剪裁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可能来咨询你的意见，他说，我接下去三个礼拜有一个重要的项目，是要求项目组成员每个礼拜都要去的封闭式的开发，封闭式的会议。这就意味着说，我三个礼拜都不能去教会聚会，这样可以吗？其实呢，这种对错的考虑问题方式并不是我们主张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呼召之间的取舍，一个是作为员工的呼召，另外一个是作为教会成员的呼召。这两个呼召都很重要。你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不参加三次的教会主日崇拜，而去做封闭式的项目开发，是不是更加忠心呢？当然，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参加这个项目是必须的吗？我努力地跟上司争取了吗？我在教会的缺席会多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家庭和我的教会？以及我在团队中的缺席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团队，影响我的工作，有没有更好的选项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问一个封闭式的问题，可以还是不可以， 我们要从中去看某个选择是否是更加忠心，我们要学会权衡和取舍。亲爱的朋友，基督徒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平衡的人生，而是在所有次要呼召上做出取舍和管理，以服侍我们的首要呼召，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神。工作也一样，愿神带领你的工作，借着你的工作可以见证和荣耀基督的名。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玉。
今天呢，职场圣徒来到了第十一讲。基督徒追求的不是平衡，感觉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盼望给磨灭了啊！我们每天都在追求平衡呀，上班、下班、家庭、工作，
我们都期待着平衡。
对对，但今天他说追求的不是平衡。
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里面啊，其实我想呢，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他讲到一个首要的呼召和次要的呼召，
对，
这两个概念如果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去探讨这个平衡不平衡呢？
对对对，
听完以后我的理解就是，首要的呼召就是指的基督徒这个荣耀的身份。那么次要的呼召呢，其实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身份角色。
对，
你比如说为人妻啊，为人父啊，为人母啊，或者是我们是工人，是农民，是军人等等。如果我们搞清楚概念的话，那么可能不是在追求什么平衡了。
第一次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挺震惊的。
挺震惊的。
为什么说基督徒追求的不是平衡呢？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保持一个比较平衡。一个事情就做得太过了，另外一个事情好像就不上心等等这些。但是当我仔细的去听这一课的时候，真的再次就调整我对于这个呼召一个看法。
是是，其实我也发现现在的很多基督徒呢，他其实就是在追求平衡。对，我的家庭很重要，我的孩子很重要，我的健康很重要，我的旅行很重要，我的工作很重要，我在这些事情满足之后再去尽力的考虑考虑我的信仰问题吧。最近真的是太忙了，真的没时间读经。
这其实不是平衡啊，实际上就是他信息里面所提到的，你到底把什么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秩序问题。
对，他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平衡基督和其他事情，这不是平衡，这没得平衡，因为这是首要呼召。
对啊，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了这个首要呼召，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首要呼召去展开。
没错，
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疑问的。
这
个疑问就是说，主要的呼召跟次要呼召之间是真的没有可以平衡，没有可以选择的吗？也就是说我们追求基督是不是永远都是高于其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来看，当然是是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看重我们的次要呼召。因为我确实是一个丈夫，我也确实是一个孩子的爸爸，那这些次要呼召的身份不重要吗？不是的，而是我依然可以管理好这些角色跟身份，以此来荣耀神。所以曾经呢，我就跟几位弟兄去聊天呀，当然我会觉得那位弟兄有他自己的考量，有他自己的考虑，我会觉得这位弟兄他不忠心是因为他真的不出去工作。家里的需要就非常的缺乏，上帝给了我们这个角色，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们管理好这些角色也是同样可以荣耀神的。他其实是跟我们的首要呼召是不矛盾的。
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运用在生活当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去走两个极端。你比如说其中一个，我为了首要的呼召，那我就放下所有的不管了，什么工作啊家庭我都不管了。
这个就是 问一下思雨，包括我们的所有朋友，我们会不会认为首要护照呢是荣耀神、跟随神，是不是意味着我每天读经祷告，去教会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参加主日聚会，参加小组，叫首要护照？除此以外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的。比方说我不用去照顾孩子，我不用去照顾妻子、照顾丈夫，我不用去好好工作，因为那些事情不重要了，它是次要护照。
其实不是的，那是另外一个，
对，
就是一个极端嘛。
不能这样理解的，不能这样理解。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个姊妹，因为她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但是因为她要接待其他两位姊妹，所以呢，她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其实她的身体给她带来受损很大。其实我好像有点试图想要提醒她，哎，你要平衡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委托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做呢，这样子。但是后来她就跟我说，她说找不到弟兄姐妹，必须她自己亲自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刚才想到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平衡确实是我们是很难的。
对，就是试图去平衡的时候，这的确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刚才张凡提到的那个，就你刚刚提那个问题，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所谓的次要护照当中，我们仍然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其实在这个次要护照里面，我作为基督徒这个首要的护照仍然是首位的。你比如说我在家庭当中，我是一个母亲，我是一个妻子，但是我的首要护照仍然是基督徒，就是我怎么样在我的次要护照当中来去显示出我作为基督徒这个荣耀的身份，就是我能够在我次要护照当中来去荣神益人，我就已经显示出了我身为基督徒这个荣耀的身份。这个不是在追求一个所谓的平衡，就是我在任何一个次要护照上面，我都要显示出我作为首要护照的这个荣耀的身份来。
是，明白。真的觉得如果身体透支太大，他可以好好的休息，爱惜身体本身也是一个为神所喜悦的。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对和错的问题，而是说我该怎样做是更忠心的。
对，他这里面不是还提到一个什么清晰不可改变的护照吗？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清晰不可改变的护照就是已经临到你自己身上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母亲，这是已经临到我身上的。
对。
那么还有刚才思雨所提到的那一个，它其实是不是非常清晰不可改变的护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其实也不是说去追求什么平衡，而是说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选择上，我怎么样做会更好。
所以呢，这个观点是颠覆我们认识的，就是我们不是去追求所谓的平衡，而是用我们所有的次要护照围绕着我们的首要护照去展开。但是真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还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对，特别是当两种护照，就是这个首要护照和次要护照，或者说我们说两种角色身份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出取舍的。
对，我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有没有这样的困惑，以及你需要智慧去考量和取舍的东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